与圣灵的感动、智慧、能力、喜乐，常与你们同在，保守各位的心怀意念，保守你的家庭、你的事业，凡事蒙恩。今天我们要讨论《基督论》的第35课，第35课。今天我们要详细的提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在圣经有记载他显现的次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显现的次数，这是圣经有记载的。我要一个一个的说明，让我们可以很清楚、很肯定的晓得耶稣基督实在是复活，而且是我们人信徒可以经验的。那么圣经只记载18次，其他没有记载的我们不晓得。头一次耶稣基督复活的显现是记在约翰福音第20章11到18节，然后马可16章第9节。这是耶稣基督在复活的早晨，在这个墓园里面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并且与他谈话，吩咐玛利亚说要去告诉门徒们他已经复活了，他要升天去敬拜父神。第二次是记在马太福音第28章1到10节，马可福音16章1到8节，还有路加24章1到10节。这也是在复活日子的那一个早上，也是在墓园里面，是耶稣向一般的妇女显现，接受这般姊妹的敬拜，同时也吩咐这般的姊妹说要去告诉门徒往加利利去见他的主，就是耶稣基督邀请门徒要到加利利去见面。那么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一句耶稣所吩咐的话，所以当他们读到约翰第21章彼得跟7个门徒一起去打鱼的事情，很多人就责备彼得说没有听从主的话，随便去恢复本来打鱼的事业。那假如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在复活以后曾经叫这般的指令告诉门徒要到家里去等候，所以彼得去打鱼的事并不是私自要去打鱼，那是听从主的命令，他是以打鱼来等候与耶稣见面的事。让我们能够清楚这两件事的联系，而不要随便责备彼得带领几个门徒到加利利还是打鱼的事。第三次耶稣基督的显现是记在路加24章34节，哥林多前书15章5节，是在复活的那一天，耶稣基督单独的向彼得显现。那这也许是因为彼得曾经否定过耶稣，否认耶稣是他的主，所以彼得悔改难过，那么耶稣基督特别向他单独的显现，给他一些特别的安慰。第四次耶稣的复活是记在路加24章13节到35节，是复活的那一天傍晚，有一个人名叫格柳巴和另外一位门徒，他们因为失望，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在门徒中间传开，但是他们莫名其妙到底复活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们就往以马忤斯那个城去。可是在路上他们仍然谈论 耶稣基督复活的事。那么在这个路途当中，耶稣也跟他们同行，帮助他们了解他就是复活的主。第五次是记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到二十三节，路加二十四章三十六到四十三。这是耶稣基督在复活节的那一天晚上，在耶路撒冷的马可罗上，有十个门徒聚集，门都关了。圣经说，他们因为怕犹太人，把门关得很紧。耶稣基督不必人开门，就在门徒中间向他们显现，对门徒说：“你们领受圣灵。”同时，耶稣给他们一个使命，要他们去传福音。耶稣说：“你们释放水，谁就得到释放；你们赦免水，谁的罪就得到赦免。”第六次是经过一个礼拜以后的事，这是记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这也是在耶路撒冷的一个罗房，当时多马和其他的四个门徒聚集在一处，那么其他的门徒就对多马做见证说：“我们已经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可是多马一向有怀疑的心，他说：“除非我看见耶稣，亲手摸他的伤痕，要不然我不相信。”所以耶稣基督这一次趁着多马跟其他的四个门徒在耶路撒冷聚集的时候，耶稣就向他们显现，并且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手来摸我的伤痕。”多马一看见耶稣的显现，不再摸耶稣，他立刻就跪拜耶稣说：“你是我的主，是我的神。”第七次的显现是记在《更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七节，提到他是单独个别的向雅各显现，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圣经没有记载。第八次是记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一到十四节，这里是提到彼得跟其他的六位门徒在加利利海打鱼，但是整夜打不到什么，然后到天快亮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在岸上为他们预备饼跟鱼。同时彼得看见了耶稣，他就说：“是主。”然后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他们等于达不到东西，但耶稣基督就请他们到岸上去享受他为他们所预备的鱼和饼为早餐。同时主教门徒下网打鱼，他们得了153条的鱼。那这是可见耶稣是真正的显现，也做了一件门徒七个人亲眼所看见的神迹。一夜打不到鱼，但听从主的吩咐，他们就得了153条的大鱼。第九次的显现，那是记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是耶稣基督三次向彼得拷问爱主的心，然后彼得表达他爱主的心，所以主就把喂养羊群的责任交托给彼得。第十次是在加利利向十一个使徒显现，同时对他们颁布往普天下传福音，使万民做他门徒的大使命。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教会常常引用说是耶稣基督颁布的大使命。第十一次是耶稣基督在升天以前 在橄榄山向大约有500个群众显现的事。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4章44到53节，还有使徒行传第1章4到11节。在这次向500人显现里面，耶稣基督特别吩咐门徒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灵受父所应许的圣灵，然后要从耶路撒冷一直为他做见证，直到地极。那么这个500多人的看见是一个很公开的场所，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千真万确的。第二次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7章54节到60节，那是耶路撒冷7个执事之一的使提反，他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勇敢做见证，而犹太人就召集了好几个地区会堂的领袖来攻击使提反。那么使提反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就讲了很长的一篇道理，引用犹太人的悖逆不信，但是神借着耶稣的救赎，与他们仍然不信，所以使提反的见证叫犹太人大大的生气，他们咬牙切齿，用石头就把使提反打死。那个时候使提反举目望天，看见人子耶稣站起来，所以耶稣基督特别像那忠心的门徒特别的显现。第13次是在行传第9章第1到25节，还有更多前书15章第8节，这是耶稣基督向往大马士去的保罗显现，并且叫保罗悔改，又宣召保罗做耶稣基督要他做的外邦的使徒的一件事。那保罗在这个经验他重复2次对别人做见证。第14次是保罗在更多城市传福音，感觉到很困难，他想要离开，那么耶稣基督就向他显现，对他说，在这个城里有我的选民，你不要离开。这是记载行传第18章9到11节。第15次是保罗在耶路撒冷圣殿祷告的时候，主向他显现，命令他快快离开耶路撒冷，往外邦中去传道。这是记载行传第22章17到21节。第16次是保罗在耶路撒冷受公会的审判，当天晚上主指示他要在罗马城为他做见证，这是记在行传第23章1到11节。第17次是保罗往罗马的路中，在地中海遇见风浪，那么主向他显现，指示他说全船的人要得救，这是记在行传第27章21到25节。最后第18次是当约翰在巴摩海岛为主受苦的时候，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就把他救赎整个教会的真理向他启示。在这个启示里面显明教会与基督是完全的合一，这是在启示录第1章到22章里面所记载的真理。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基督论》，由黄彼得牧师主讲，请您继续收听。
我们刚才提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18次的显现， 那么各位可以按照我刚才所指的仔细再去研究，而且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也可以记录下来，那么你就晓得这些十八次的显现都是千真万确的。我们教会能够存到今天有2000年的历史，就是见证基督的复活。基督如果没有复活，不可能有信徒，没有信徒也不可能有存在教会的存在。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真的。我现在要跟各位谈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果效。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三方面的果效。第一，对他自己的果效。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耶稣的复活是活到永远，证明他是生命的主，因为他自己宣告说，父的命令叫他舍弃生命，他又能够取回生命。所以耶稣的复活正证明他是生命的主宰，他能够舍弃自己的生命，也能够取回自己的生命。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十七、十八节、十四章第六节、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五、十六节所启示我们的真理。第二样，耶稣的复活是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说，他借着圣善的灵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当天使向玛利亚和约瑟报告耶稣基督要降生的信息的时候，已经讲过玛利亚要生的是神的儿子，要称为圣者，要担当全人类的罪。那么这个耶稣的复活就证明他实在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能够成为全人类的救世主，永远的救主。第三个功效就是说明他在传道的时候对自己救赎世人工作的过程，要先受死然后复活的话是正确可信的。耶稣基督曾经讲到他要复活的事，最少有下面几处。约翰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这是耶稣基督第一次在逾越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接近圣殿，也是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重新建造起来，这是指着他身体的复活而说的。然后在约翰第三章十四到十六节，也是对尼哥底母讲到他被钉十字架的事，好像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他是从天上降临仍然在天的人子，所以叫信他的都可以得永生。然后在马太第十六章二十一节、十七章二十三节，耶稣基督都提到他要到耶路撒冷被长老、祭司等等的逼害，并且要死，但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乃是他要救赎人类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过程，死、复活，那么这都是说明这个真理。第四个果效，耶稣基督的复活使他拯救人类的这个救赎工作是从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传到所有的人类，传到全世界，一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耶稣基督是从有限的肉身、人能够看见的外貌，进到灵性那个无限制的范围。所以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他自己来说有着四方面的功效。第二样，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信徒有什么功效呢？头一样，他向信徒保证 相信他的人必定得蒙父神的悦纳，被称为义。正像亚伯拉罕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就算他的义。这算为他的义的人，就是我们之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耶稣的复活是叫信徒们被称为义。这是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到二十五节所说的。假如耶稣基督只有钉死十字架，只有埋葬在坟墓里面，他不能叫人称义，只有他从死里复活才能叫信他的人被称为义。正好像他在受难以前对门徒说，为义是因我往父哪里去，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跟第十节说的。别人对信徒的功效，他的复活是他在天上的宝座为信徒做中保做大祭司的保证。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坐在天上的宝座在人们掌权，所以信徒信耶稣的时候，就是从黑暗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这是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所说的。这一所讲的黑暗的权势是指着撒旦昼夜在神面前控告信徒的事。这是记在罗马第八章三十四节，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节。撒旦常常用各种的方法来试探引诱信徒，但是信徒在世上因着基督的复活有能力与恶魔战争，并且能够得胜魔鬼死亡罪恶阴间的权势。这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做中保为我们代祷，帮助我们能够得胜一切。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七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还有约翰一书一章五到十节等等。第三样对信徒的功效是信徒的生活与侍奉大有能力，因为基督的复活的目的就是把他复活的大能成为信徒生活和侍奉的能力。这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告诉我们，还有腓立书第三章第八节第十第十一节，还有第四章十三节等等。第四样对信徒的果效，那是保证信徒也要复活，信徒要得永生。这是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五，以弗所书第二章五节到六节。虽然基督徒在肉身里面常常有肉体跟灵命的战争，但是这个战争乃是证明我们已经有了永生，我们有基督的生命，而且借着复活的基督我们可以得胜。所以基督徒在肉体里面有很多的试探困难软弱，但正是我们要经验基督复活大能的那一个经历。所以我们感谢主，耶稣的复活对我们信徒有很多方面宝贵的功效。最后提到耶稣的复活对全人类有什么功效，一样耶稣基督复活启示我们人类，人的肉体的死不是人生的结束，因为死后还有审判，所以每一个人必须在今生就赶快决定信靠耶稣，然后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面我们得着生命，有能力向神活着。所以耶稣的复活不是单单关系他自己，不是单单关系到信的人，乃是关系到全人类。因为耶稣的复活将来他要再来，那么要审判所有的人。第二样对全人类启示 他是神赐给全人类多一永远的救主。世界上的宗教家不过是暂时的跟人家一些的理论，他并不能真正救赎人类。所以使徒彼得在耶路撒冷就对犹太教的领袖说，你们守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遗残了反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行传第四章九到十二节。使徒保罗在雅典向希腊的哲学家也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他，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耶稣基督按公义审判天下，并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是行传第十七章三十到三十一节。所以2000年以来，只有耶稣基督是多一的救主，他是完全圣洁没有罪，他有资格担当我们全人类的罪。第三样，耶稣基督的复活启示凡在亚当里所去失去的都能在基督里面重新得回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实际因为一个人而来，死人复活也要因一个人而来，就是基督。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但愿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一二十二节讲的。所以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功效是一次而永远的，因为神用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足智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的所充满的。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王彼得牧师主讲的《基督论》，欢迎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基督教信仰纲要》，《基督教信仰纲要》，请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注明“良友圣经学院，黄彼得牧师收”就行了。愿神祝福您，再会。